那么那个时候谁在当兵啊？
基本就是那些流浪汉，那些不良少年，甚至是一些刑满释放人员，这群人在当兵，当警察，当什么，对吧？然后这群人就跟正常的良民自然就会产生一些对立，是吧？这些流浪军人就有点瞧不上这个正常的老百姓，老百姓呢，那当然也瞧不上这些像明明就是臭无赖嘛，这恶霸嘛，现在居然摇身一变成了军官，成了这个公安局了，是吧？我当然瞧不上你，你瞧不上人家，你又打不过人家，那你就只好在嘴上占便宜，就跟阿 Q 一样，我打不过你，被人揪着辫子头上一顿暴锤，打不过这边喊着爷爷，心里在说你是我孙子，是吧？就是占个便宜就得了。哎，结果这个老百姓怎么占便宜呢？就编出来一些话，比如好铁不打钉，好男不当兵，是不是？这是不是流传到今天就是好男不当兵？因为你干不过这帮人，你就开始鄙视这些当兵的啊。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，这个话一定是读书人说的。你没有武功，你只好说万般皆下品，对吧？只有你这个读书高，这样的。所以打个比方，兵这种武德，这种贵族精神代表的这种东西，就好像是红细胞一样。红细胞，当你体内的红细胞不断的在萎缩的时候，你就开始面色苍白，你就开始身体非常衰弱，是吧？就是这个样子的。那么你就是等于这个叫做血气枯干了。你要想活下去，要么你就得造血，要么你就得输血。意思是国家一定要有兵的吧？那你自己人当不了兵，你怎么办？雇佣外族人，你雇佣那种野蛮的蛮族，他还可以当兵。你发现这个历史的脉络是不是一样的？昨天我们说罗马帝国到了末期每天暴走，所以他就只好去雇日耳曼这些蛮族去当兵。中国发生的事情是类似的，开始雇佣外族当兵，而你雇佣外族当兵，这个就不叫造血，这叫做输血，对吧？你输血血型可不一定一样的，它有时候就会排异反应的。这个随着排异反应的强弱，就产生了中国历史上多少次是五胡乱华或者是什么什么，那都是属于外族势力跟你这个汉民族的这个统治不能适应的时候，它起来造你的反，能适应的时候能维持，我分你当一个藩镇的这个节度使，不能维持的时候就造反，对吧？就是这种排异反应。所以呢，当你这个血象不断降低不断降低，到了最后，就是前两年流传一个姿势，就葛优那个金丹，是吧？你这个姿势是标准的一个八旗子弟的那个歪歪的，就是瘫在那个椅子上那个状态，是吧？可是曾经的八旗子弟是很猛的呀，满族人要不猛，他能把中国这么大天下打下来，对吧？当年在这个明朝末年，在关宁前线流传的口号是叫做满人不满万，满万不可敌，意思就是说满洲人要达到一万，那就纵横天下是无敌的。满洲人那个骑兵那个太狠了，太厉害，辫子兵太猛了啊！吴三桂的这个关宁铁骑是不赖的，然后跟李自成那个在一片石打得不可开交，辫子兵一出现，汉族这些兵就士气崩溃了，根本打不过，所以当时这个满洲人很厉害。但是这个武德迅速在200年间，是不是就变成了每天是玩鸟啦、听戏啦，甚至于是搞同性恋啦，这样的，对吧？成了八旗子弟，成了一个最萎靡的一口代名词了，对吧？这就是这个武德的缺失。只不过汉族用了2000年缺失，他是在这个进来的时候，他200年他就没了，就这样一个意思。所以他下边这一段哈，83页这一段，你仔细，我真要一字一句去读一下了，太符合现在的很多情况了。旧中国传统的污浊、阴循、苟且、侥幸、欺诈、阴险、小气、不彻底，以及一切类似的特征，都是纯粹文德的劣根性。这就是指读书的人啊。一个民族或个人，既是软弱无能，以致无力自卫，当然不会有直爽痛快的性格。因为直爽痛快就不免与人发生摩擦，摩擦太多就不免动武，但由弱者的眼光看来，动武是非常可怕的事，所以只有专门使用心计嘛。处事为人，小则为事，大则为己，平时只知用鬼鬼祟祟的手段去谋私利，紧急关头则以明哲保身一句漂亮话去掩饰自己的怯弱，这种人格如何可耻？这种人创出来的社会风气如何的可比？上面所列的一切恶德都是由这种使用心计与明哲保身的哲学而来， 纯文之士既无自卫的能力，也难有悲壮的精神，不知不觉中只知使用心计，因而自然生出一种虚伪与阴险的东西。你有没有发现至今如此啊？对不对？甚至在教会中是不是也可能是这样的？你可能面临一些个压力，外部内部的逼迫的时候，是不是也有这里面描述的这种状态的人就出现了？明明就是明哲保身，明明就是在用一些个诡计，但是说了很多漂亮话，说了很多漂亮的理论来解释他这个怂怂的有理，对不对？这还真不是说一个偶发现象，这是这几千年来的我们的历史，就是这样的，给自己找到借口啊。所以如果把刚才那个比喻接下来哈，五德如果是叫做红细胞，那文德就是白细胞。正常情况下一个人体内最好是红细胞白细胞都有平衡，这是最好的，文武双全，是不是最好？但是如果你的五德严重缺失的情况下，你只有文德，而且是个不健康的文德在滋生，医学上这就叫白血病，对不对？就是白血病。你这个白血病呢，明明得了，然后你又强装红光满面，那你这个民族一定会充满了键盘侠口炮党，就只会动嘴的这帮人，对吧？只会动嘴，任何事儿他不敢干，他只敢上网匿名发个帖子骂他老板，他不敢在老板苛待他的时候公然就干，不敢，对吧？所以呢，这种精神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啊，这就叫做一种末世吧，末世。我们昨天说罗马的末世就是这样，但是他以一种在上帝的恩典当中，就像我说的，他的灵魂和身体都要死了，但是他把他的身体彻底的交给了蛮族，把他的灵魂交给了基督，是吧？结果是罗马帝国崩溃之后，是当时的教会在维持社会秩序，这就是天主教的产生也是有根据的。因为你想啊，罗马帝国崩溃了，蛮族入侵打罗马城，罗马皇帝第一个先跑了，结果是破城之后是由罗马教会的大主教来负责跟蛮族的首领来谈判，然后呢说您可以占领，但是请不要杀我们的百姓，而且你要信上帝怎么怎么样。然后蛮族的首领真的信了上帝，真的没有太抢掠，然后呢这个罗马城百姓和建筑和这些财物大体上保住了。那你说撤军之后老百姓对于主教是什么一种感受？那当然就是没有了王之后就拿你奉为王一样了嘛。所以教皇的权威是人家，我说嘛，也是争取来的，对吧？他不是说谁给他硬封上来的，他也是用他的勇气，虽然他没有不一定有武功，是吧？但他是以勇气和平静和信仰那个虔诚，他再来处理这种重大的社会危机，他赢得了这个东西。但是同样的这个事情在中国并没有发生，并没有发生，而且我们还居然活下来了，结果活到现在就发现，就像那个有一个话说的，不可扭曲如蛆虫，是吧？你可以在面对黑暗不发声，但是最好不要扭曲如蛆虫，说一些个做一些个特别糟糕的猥琐的怎么价值的事。所以总之这件事情的意思就是想说，武德贵族精神骑士精神侠客精神很重要，这个东西怎么培养呢？在今天来说确实就是最直接的来说就是体育或者练武啊，要有这种高强度的体能运动，这个是特别重要的。如果可以的话学一学散打啊拳击了，别学武术啊，武术是不行的，就是啊，尤其男孩子是吧，要有这种学习这个东西。当他有了足够的力量的时候，当他有足够强大的时候，他的精神他的气质就是比较直率的，比较正直的。而一个人就是说不能打的时候，才会特别喜欢用语言来侮辱别人，用计策来害别人，而不是光明正大的解决问题，培养出那种阴险奸诈的小人们。所以我们的这些孩子绝不能变成那种阴险奸诈的小人，而是要有这种武德。怎么培养？就是要去真刀实地做。侠客的精神，贵族的精神是在体育锻炼当中，在你的身体的机能提高了以后，
你的这个反应敏捷，你的肌肉很发达，你的速度很快，这个时候人的整个精神面貌是绝不一样的。他无论是说对人的那种正直，对很多事情该保护的时候他就愿意承担责任，甚至包括他学习的时候，他脑子里边那个氧气的供应量是够的，是吧？他那个废料他排泄的代谢也是够快的，他就能够他做什么都是好的。这也是我们说的，说以三义为代表，如果是智慧的增长，那这个体育是让他身体的机能的增长，这都是。所以你看美国是不是他相对来说特别重视体育，他的这个中小学孩子们基本上我看他主要是在搞体育的好像，然后文化课是业余的哈。他们的文化课的重点是他大学研究生那个时候是非常拼命的，学得非常厉害。我们这儿倒过来的，小学初中高中高考指挥棒，使劲学使劲学，学到高考之后，考上那个大学的第二天都不用考上大学，第二天高考完第二天那个书全撕了，是吧？从那个楼上往下撒，就是撒那雪花片，因为他恨透这个东西了，折磨了他几十年十几年，等上了大学之后彻底就不学了，对吧？彻底就不学了。吉大那块有一个小饭店，都有那些个学生在那粘贴的那个小粘贴，我有时候去那吃饭就看他们粘的是什么呢，上面就写着有一个条子，我到现在都记得，写的叫好好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不打魔兽，不搞对象。这就对他来说的一个好学生的标准，不打魔兽，不搞对象，这就叫做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所以你看到大学到底到时候正要出成果，要科技创新，要怎么怎么研究的，要爆发的时代，他满足的仅仅是不打游戏，不搞对象是吧？他能学成啥，是吧？而美国那个模式，当然他可能又走向另一个极端，他体育过分崇拜，在一个学校里面最受崇拜的是篮球明星、棒球明星，而不是说什么数学奥林匹克获得者，是吧？没有人喜欢那个啊。所以说这个国家给你始终觉得很昂扬、很青春、很刚健、很直爽。的确他用技好像不如中国，在国际交往上你看我们那个计策可多了，这儿威你一下吧，那儿戳你一下，这儿捅咕你一下吧，那儿拐你一下，这弄一下，小工作弄多的时候，美国就是很简单的，就是坐下来跟我谈，这些年欠我多少钱，限你3个月还上，很简单，就不跟你讲别的，简单直接，人就这么直来直去，你也摆弄不了人家，用气是没有用的，啊，实力差距太大就不需要用气，太喜欢用气就是因为你没有实力，对吧？那个真正的那个武林高手的话，你大耍什么套路你就随便耍。你爽完了上来就一拳给你干倒就完了，我不需要想那么多东西，用什么计策、什么走位、什么招式不重要，对吧？反正我一拳你接不住就完事儿了。所以说这就是说体育极其重要，文化课读了几本书相对来说没那么重要。我说历史很重要，但你要就是不知道欧洲史也无所谓，你能像欧洲人一样锻炼就行了，对吧？所以这孩子们长大之后个个是能跑能跳，身强体壮，会那么两三种运动，是吧？很有这种体育的协作、团结和为队友牺牲或者承担责任的这种精神。一个球队的老大，最后5秒钟决定胜负的一球，你就敢来去投，这就叫承担责任。体育比赛，同样，你要是作为一个别的一个组织的这个头领，该你承担责任的时候挺身而出，绝不跑，这就叫武德。这是很综合的东西，就是承担责任。他能够承担责任，他才能保护他的妻子，保护他的孩子，保护他所有该保护的人。那个不见得是有武功，而是有勇气和信仰。